如果你信咗主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听到一个词蒙召，系咪？嗱，如果提到基督徒蒙召咧，你会谂起啲乜嘢嘢啊？可能我哋会谂到啊，系要去读神学，或者系做传道人，又或者咧系我哋会谂到喺工作岗位上面，我哋去发挥基督徒嘅影响力，或者系带人信主，甚至乎咧，你更加会谂到即系主为安息嗰种蒙住重召。冇错，以上嘅都系基督徒嘅蒙召，但系蒙召嘅定义系咪咁狭窄咧？只系去做神佢要特派嘅一啲嘅事工，例如传福音或者做传道人，其实唔系嘅。因为圣经里边话咧，每一个基督徒都系蒙召嘅。保罗形容信徒，佢话系你哋系一群蒙召嘅人。你们呢啲蒙召属于耶稣基督嘅人，蒙召做圣徒。嗱，好明显，每一个基督徒都系蒙召嘅人，甚至可以话蒙召嘅人系其实系基督徒嘅另外一个名字。我哋都系蒙召嘅。事实上咧，当我哋一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就成为一个蒙召嘅人。当然，神可以系俾呼召一啲嘅基督徒去做一啲特别嘅事工，例如做传道人。咁蒙召系乜嘢意思咧？蒙召咧就系呼召 calling。有时候咧，天主教会将呢个字咧，特别系翻译为召叫，系一种声音嘅含义喺里边嘅，好似呼唤。我哋系一群被神呼唤嘅人，神呼唤我哋做乜嘢咧？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神呼唤我哋出嚟，系要我哋从世界嗰度出嚟。从此以后，我哋嘅人生，我哋又有新嘅方向。新生命的样式，就是按照神的心意，以神为中心，这样去过人生，都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跟从神和侍奉神。而同时呢，这一种的呼召都是一种的邀请，神对每一个被呼召的人呢，都期待你是回应他。而我们的回应呢，就是要活出这一种蒙召的人生。咁我哋点样可以去活出一个蒙召嘅人生呢？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常常有神系呼召人，人系回应呼召呢啲事。所以讲到要活出一个蒙召嘅人生咧，我谂今日我想同大家去思想一个旧约嘅人物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咧，佢系一个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神整个嘅救恩计划由佢开始嘅。就是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的。而亚伯拉罕的人生呢，是一个蒙召的人生。他的生命为我们每一个愿意活出蒙召人生的人呢，是 提供了一个很美丽而且很真实的一个诠释。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蒙召的人生。我们今天呢，就透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亚伯兰蒙上帝呼召的故事，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怎样可以活出一个蒙召的人生。好吗？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打开我们的程序表，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第一到第三节。我们是读这一段圣经之前，我都想交代一些的背景。在创世纪，这里是创世纪十二章。那之前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人的叛逆。又始祖亚当犯罪，上帝就将他们赶出了乐园，跟着罪的危害和影响呢，跟着就接踵下来的了。在挪亚的时代，罪恶很猖獗，而上帝就用洪水呢就惩治了罪恶，从此呢世界呢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没几耐，人呢又开始回复旧状，世人呢决定呢要做一个大的城，一个通天的高塔，就是巴别塔。人是很想为自己去建立一个安乐窝，要让自己的名可以能够去留名千古。巴别塔的错误呢，不是要起塔或者起城的，而是最重要的呢， 是当时的人要建立一种要反叛上帝，要高举自己那种的文化。但其实今天呢，这种巴别塔式的人生态度呢，在这个世界上面仍然大行其道的。世人呢，世人不接受上帝，在他们的思想和计划里面呢，上帝呢是没有任何的职位的。人人都不愿意上帝是关涉他的人生，个个呢只是想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为自己拣选，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真的符合上帝的旨意。个人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名誉，这种的生命的状态就是以自我为终生的生命。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个个活在这种的生命的里面。以上帝创造人，创造世界，人竟然是将上帝踢出人的世界，踢出人的文化，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很荒谬的事情。所以上帝要挫败人的计划。所以创世纪十一章呢，就讲到上帝落嚟就变乱了人的言语，结果呢，因为言语不通呢，巴别塔这个计划就失败了。这个是十二章之前所发生的事。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章呢，是一个圣经里面很关键的一章。因为由这里开始，神就要开始实施他的拯救人类的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透过一个人，选择一个人，即是亚伯拉罕。之前他这里叫亚伯兰，即是未改名。要接着他呢，上帝要建立一个国家，一个信服神的国度。而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呢，是当中有一位是人类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就了整个的救赎，并且呢，当人可以因着信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这样来看呢，神呼召亚伯兰可以说是人类能不能够得到拯救一个很关键的之一。我们看看，其实亚伯兰呢，他生活的时代呢，是已经是主前差不多是2100年前的。而当其时呢，他所处的是一个拜偶像的社会，他的出生地是吾尔，同埋他后来住呢是在哈兰，都是一个拜不同偶像的城市。而他自己的父亲相传呢，他拉本身即是都是一个是拜偶像做偶像的一个商人。所以按人的看法，亚伯兰是完全在上帝的恩典之外的，他完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资格，没有任何的条件去领受神的恩典。但既然神去恩待他，怜悯他，神就向他呼召。第一节神对他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里呢是圣经第一次讲到神和亚伯兰是讲嘢。圣经没有特别讲到神用什么方式跟亚伯兰去说话，其实神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呼召人，去向人说话的。有时神会借着某个人的讲道，或者一些诗歌的歌词来呼召人去相信他。有时神都会借着一些环境，可能是一次意外，可能是一场病，一次困境，一次你没办法掌握的那些叫事件，甚至乎是某个人的死亡，用这些环境去呼召人去信他，去跟从他。有时神更加会藉着圣经来呼召人。年轻的奥古斯丁呢，他的蒙召呢，就是神用说话呢在当中去呼召他。在他的自传里面讲，当后生的奥古斯丁呢，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犀利的人，但是他人生里面呢是很痛苦的。有一次呢，很苦闷的是坐在一个花园里面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仿佛好像听到有些小孩子在那讲，起来啊，拿去读啊。跟着呢，他就走了去读圣经。当他一打开圣经的时候呢，他就读了罗马书。一打开罗马书就讲，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敬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刻，他一个自传讲，他仿佛他的心里面是觉得有一道很恬静的光照入在他的心里面。从此之后他就接受了主耶稣。这个就是他的蒙召。上帝可以用这个方法， 用说话，用圣经去呼召一个人。同样，上帝有时都会用某些信徒他的生命去影响一个人，去呼召人，吸引你和我，去给我们有兴趣去认识那个人所信的上帝。甚至乎有时神的呼召是没办法解释的，是超自然的。但是看圣经里面，保罗就是这样的，神在大光里面去呼召他，神可以用一千一万种的方式去向人说话，去呼召人跟从他。上帝呼召亚伯兰，给了他一个很简单和一个很直接的吩咐，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他的本族他的富家都是在一个异教的世界里面的，神要他去离开，要他离开那个异教的环境，去哪里呢？往上帝指示的地方去。在哪里呢？上帝没有讲给他听。希伯来书讲亚伯兰他要去的时候呢，第十一章他说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他不告诉他究竟你要去哪里呢？其实因为上帝呢是要亚伯兰学习去过一种完全信服完全信靠的上帝那种的生活，是要他脱离那种异教的环境，是过这一种的生活。但这个就是神呼召他的目的。同样的，今天神呼召你和我去相信他，去跟从他，同样都是要我们去脱离过往那种不信上帝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而是学习过一种以神为中心，以神是做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去这样的生命，我们去信服，我们去跟从神。上帝是呼召亚伯兰，他虽然没有讲到，即是具体讲到要去哪里，但是上有神有讲到他的应许。我们看一看，他说如果你跟从，你就可以能够得到祝福。神祝福，神应许他的祝福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第二到第三节。首先呢，神就祝福亚伯兰，他说将来你会成为一个大的国，有自己的土地，包括呢有还有很多的国民，而且呢是国力很强大。第二样嘢呢，神应许佢话要赐福俾佢。呢个就係讲到亚伯兰佢会得到神好丰足嘅恩典，样样嘢都好丰足，冇缺乏嘅。第三个应许係咩呢？佢话要神要令佢嘅名为大，佢将来要好有名望，受好多人尊崇。事实上呢啲应许呢，我哋喺历史里面我哋睇到确实真係有应验。亚伯兰不单止他的后裔众多，很多国家是因他而出，而且呢当他后来改了名叫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更加成为世界上三大宗教里面最很多很尊敬很尊崇的人物。然而呢，当亚伯兰他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在那一刻呢，这些应许呢还离他很远很远。当上帝讲了这三个应许之后，跟着跟亚伯兰讲，他说你要使别人得福。但这句说话呢，按照字面来解释呢，就说你要成为祝福。但原文上帝讲这个这一句的动词呢是命令式，即是说神要对亚伯拉罕的吩咐，要他成为一个能够祝福人的人。亚伯兰怎样可以能够令人得福呢？第三节他说谁为你祝福，上帝就祝福他。为你祝福的人，为亚伯兰祝福的人呢，就包括那些是愿意去善待愿意关怀他的人，当然都包括那些认同他的信仰的人，他们会蒙神祝福。相反呢，而那些咒诅亚伯兰的呢，即是苦害逼迫羞辱他的人呢，他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他们会被咒诅。最后呢，神还应许地上的万族都会因亚伯兰一个人而得到福气。神呼召亚伯兰，应许他祝福，又吩咐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很明显神呼召他的目的呢，不是要亚伯兰单单一个人得到福气，而是要亚伯兰成为一个祝福的管子，神的福气透过他流到其他的人，流到去万族。当亚伯兰是这样愿意的时候呢，他自己都可以令到自己的生命得到神的祝福。同样的，今天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呢，都要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去呼召人，能够去祝福人的人。如果当我们愿意去信服的时候呢，神就会使用我们的生命去赐福给人，而 而同其时呢，我们的生命呢又能够去当中得着神的赐福。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这个确实是神自己的应许。但现实里面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试过这种生命的，即是那种的丰盛呢？我想其中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或者我们不愿意去成为人的祝福。我们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事，以至于神的恩典不能够透过我们去流到别人的身上。但如果我们愿意去踏出一步，走出自己狭窄的人生圈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多些去关注人，多些愿意被神去使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神的祝福的管子，神的祝福都能够去透过我们去流去其他的人。其实我在窝福里面侍奉呢，我看我很感恩，因为在这里我见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呢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当他们愿意去侍奉神的时候，他们愿意去建立和服侍别人的时候，神就使用他们，接着他们神会当中赐福很多的人，很多的生命，建立很多的人。而他们自己呢，他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有活力。有时候我体会到他们生命里面是很喜乐的，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侍奉的经验，还有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所结的果子都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 丰盛的生命。活出蒙召的人生，首先要明白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跟着来看一看亚伯兰他听到上帝的呼召之后他有什么回应。我一起读一读第四到第五节好吗？圣经就告诉我们呢，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离开了哈兰，而当其时呢他已经是75岁了。圣经没有记载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没有挣扎过，但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呢他的心里面是有挣扎的。因为当时亚伯兰他生活的城市，无论是吾尔无论是哈兰，都是一个很具有很高度文明的城市。据一些考古学的发现呢，当其时的吾尔，即是他生活的他的出生地，是一个很富庶很繁荣的一个城市。而当时里面的旧宫殿呢，现在所发掘出来呢有超过最少250间屋。所以你想想其实是几高，即是几高文明的。而当中所发掘出来的那些十二弦的琴呢，我本人我都见过这个琴的，都即其实是很漂亮的，反映了当时那些手工艺是很高超的。而加上呢神叫他离开的时候呢，他那个已经是75岁了。通常呢有一定年纪的人呢是都期望即是一些很安稳的很安定的生活，是不愿意去出去冒险的。即是如果你80岁你叫他出去移民呢，他多数都不肯制的。是不是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所熟悉的圈子里面的。我相信亚伯兰呢其实他75岁呢其实都是一个困难来的。而且当时的移民跟我们现代移民是很大分别的。我们现代呢移民呢移居一个地方呢，你可以透过一些 internet 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甚至乎如果你不得的话为找些移民公司啦，你知道很多移民公司去帮助我们。但是当其时的移民是完全没有这些资源的。当时的移民对他们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可能是一件即是有得去没得返的一个人生。所以更加可以 难以接受的，对亚伯兰来讲他们去哪里都不知道。他更加不知道路上面呢是不是平安，将来的生活是怎样呢？他除了神的应许之外，他一无所有，他对前途来讲呢是没有任何的他知道的东西。我相信呢这些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东西亚伯兰都知道的，他比我们更加清楚他如果离开他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是有挣扎的。过蒙召的人生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不同的挣扎。可能有些人的挣扎呢是不能够每一天抽时间出来灵修。可能有些人的挣扎可能在想我要不要承担侍奉呢，或者有些人可能因为要十一奉献他觉得有挣扎。或者呢有些人呢他可能要因为圣经里面讲要爱你的仇敌，要爱逼迫你的老板，逼迫你的同事，即是他觉得有些挣扎的。 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愿意去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在不同的层面我们都会遇到挣扎的。第二，神呼召一个人去读神学去侍奉神呢，可能我们的挣扎更加大。不要说人就说我啦。我记得神呼召我的时候是十几年前。其实我当时呢，我心里面是很大的挣扎。因为我知道呢，畜牧养的工作呢，其实是一件很难又大又难的事。苏牧师成日说呢，牧师这个工作呢，其实在全世界里面可能是最难的工作了。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我很同意的，很难的。其实对我来说呢，我很担心我做不到。而当其时呢，即是神呼召我的时候呢，我连广东话都讲得不流利，现在都好少少了，叫做。更加担心自己的经济，如果我去了读神学没钱给家用，很多很多的担忧，很多很多的挣扎。而后来我读了神学，入了神学院，我发觉同学里面呢，个个都有挣扎的。有些人的挣扎呢，是因为他有高薪厚职啊，读神学要放弃。有些人的挣扎呢，可能是因为自己身体不是那么好，他觉得有挣扎。有些人的挣扎呢，可能是因为他家里面反对。种种的各种各样的挣扎。其实人是要过蒙召的生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遇到挣扎。为什么过蒙召的生活我们会遇到挣扎呢？其实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是要我们离开过往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而活出这一种蒙召的生命呢，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不断地委身给神。而我们呢，虽然我们信了主啫，但事实上呢，我们都是一个靠惯了自己，一个活惯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里面的。所以这个倾向呢，其实是由亚当犯罪以来呢，就一路人就有的一些倾向。我们喜欢自己话事，不喜欢上帝话事。我们喜欢信自己，信眼见，我们不喜欢信上帝，不喜欢信上帝的说话。很难，是不是？这个就是挣扎的原因。亚伯兰跟我们一样的，他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神呼召他，是叫他放弃主权，是跟从神的时候呢，我相信他肯定有挣扎。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住他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他选择了跟从神。是什么令到他最终选择信服神呢？是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的说话，他更加相信上帝。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而去。亚伯兰呢，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必定会成就，所以他更加相信上帝呢，一定是比自己更加有智慧的那位，他更加比自己呢懂得什么是最好的那位。所以纵然他有挣扎，但他仍然选择顺服。纵然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目的地在哪里，他仍然选择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谁跟他一起出去。今天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去活一个以祂为中心的生命，同样是需要我们去信服，我们去信靠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不愿意去信服，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不信在作怪？我们觉得神的说话行不通的，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选择才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最实际的。我们自己所认为好的东西，我们是这样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才是叫丰盛的生命的。甚至乎可能我们不信神在我们人生里面给我们的人生方向，或者他所定义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样去生活的那些原则，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带入一种丰盛的生命里面，是我们不信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挣扎，我们会不信服。但亚伯兰不是这样的，他相信上帝，他选择信服。他离开了迦南，他不单止自己去，圣经还说他是带上他所有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是将那样东西特别去强调。他带上了什么？他的妻子撒来，他的侄子罗德，还有他所有的仆人，他的财物，一切他都带上跟从神。所以读到这里，我们 即系都可能会有个问题，点解亚伯兰佢唔选择分散投资嘅咧？啊，即系搵即系唔使变卖晒所有嘅嘢，佢可以留低一啲房屋，跟住搵啲人去看住，咁自己系带住啲亲人出去跟从神。如果睇下出边得唔得，唔得翻嚟，起码仲有个地方可以俾佢喺度安居乐业噶，系咪？点解佢唔选择呢啲嘢嘅咧？其实亚伯兰冇选择。为什么他没有想过要回来，他选择了全然的委身给这位的上帝，委身给他的说话。同样的，神今天去蒙召我们去过一个蒙召的人生，同样要求我们将生命全然的去委身给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但我们不愿意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上帝，这个就是走回头路，是不是？神要我从神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里面将我们呼召出来，如果我们仍然不愿意将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走回头路。耶稣基督说，他说如果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里就是讲的是要我们去学习舍己，去全然去委身给我们的上帝。我这里所讲全然委身呢，就不是说我们去变卖所有一切拿来奉献，或者我们会即其实是不是讲这件事，我们是讲我们愿意叫上帝是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层面是给他们掌权，包括我们愿意让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呢来运用我们的金钱，运用我们的时间，或者我们愿意是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行事为人，我们愿意去学习那些神所爱的那些公义的那些圣洁的，我们去追求那些东西，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说让神真真正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层面里面他是当中掌权，是当中做主，我们每一天去学习去为神而活，这个就是我们全然委身给我们的上帝。亚伯兰就是这样委身，他愿意，他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去跟从他，所以他离开了哈兰，跟着去到离开了哈兰去到迦南，跟着发生什么事，我们来看一看第六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六节呢，他说亚伯兰他来到示剑，在那里他见到有哈兰人还有摩利橡树。为什么圣经里面特别要提到摩利橡树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摩利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呢，其实是讲教师，是指到迦南地当地的一些异教的一些祭司来的。而橡树呢，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跟拜偶像的地方有关的。根据当时一些资料呢，当时的人相信在橡树的下面，人可以能够去透过风吹那个树叶的声音呢，而知道未来，而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的。而那些人呢，就是在解释，即是其实一种的占卜的。所以那些当时的人呢，就会在橡树下面呢去来拜祭一些偶像。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时你都会看到有这些类似的风俗的。会在一些大树的下面啦，烧香啊，或者一些求签啊，或者拜神的。橡树呢，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是跟拜偶像的风俗有关的。所以摩西呢，到后来呢，他吩咐以色列人，他说不可以在上帝的坛前呢是种任何的树呢，就讲这样东西。即是防止他们不要有这种的风俗在里面。亚伯兰他去到了迦南，他到了那里他见到什么？见到原居民有迦南人，见到有拜偶像的风俗。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是我是亚伯兰的话，我会觉得这里跟我离开的误以离开的迦南没什么分别的，会不会这里这些地不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地方可能不 是， 即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就在这里他想的时候呢，第七节神向他显现，请你留意，之前呢是神向他说话，如今呢是神向他显现。表示什么呢？表示当亚伯兰他愿意去信服，愿意去信靠上帝的时候呢，神就越来越清楚地向他显明自己与他同在。今次呢，神清楚地应许亚伯兰，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换句来说，其实亚伯兰已经到了神应许的地方了，迦南地就在这里，他听到神很清楚的应许，亚伯兰就在那里，神显现的地方呢就捉了一座坛，
嚟敬拜上帝，向上帝感恩。其实呢，亚伯兰是当其时在那里是起一个坛去敬拜神，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信心的。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他一家去到那里，他只是一个初到贵地的新移民来的，而全个地方都是拜异教的，他根本是相对于当地的人来讲，他人丁很单薄的，所以其实他起了个坛呢，他要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但他愿意是这样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预备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牺牲的心智，所以他就为神起了个坛。今天神要我们去过一个蒙召的人生，同样都需要我们有这种心智在里面，我们肯或者我们愿意是为肯为信仰去付代价，肯为牺牲。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呢，是在一个基督教信仰不是主流的一个社会里面，基督徒的人数是相对来讲是很少的一个社会里面。你想想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的同事很多都是不信主的，而圣经里面的教导的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呢，多数都不被世人所认同和欢迎的，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要活出有信仰的人生的时候呢，很正常会受到人的反对，自然会受到人的拒绝的。所以我们要有愿意为主去牺牲付代价的心智。讲到付代价，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同的，可能对某些人来讲，你的代价就是你要侍奉神，牺牲你的睡觉啊、娱乐啊、和家人团聚的时间，这个可能是神要你付的代价。可能你的代价就是因为你不同人，即是不参与那些讲是非而被人去嘲笑、被人排挤，这一种可能是神要你去付的代价。又或者你是不愿意擦鞋，可能你是失去了一些升职的机会，或者是一些加薪的机会，这个可能是你的代价。又或者你不愿意做假账，跟着被老闆说，甚至是炒鱿，这个是你的代价。很多很多的代价，你愿不愿意付呢？如果有一天神要我们去付代价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记得主不会忽略我们为主付的代价的，他一定会纪念，还有他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当中去担当的。亚伯兰他愿意为主付代价，他愿意付，但神没有叫他付，是不是？因为神没有令到那些迦南人是加害他，于是他就在事件的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跟住就迁到离事件十五里的伯大利山区那里。跟住亚伯兰就做了两件事，一件呢就是支搭帐篷，另外呢就捉了另外一座坛，因为他去到那里他就捉了一座坛。讲到这里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会出现，为什么亚伯兰他不选择即是购置一些物业呢？是不是已经神已经讲了在这里嘛，那我在这里买地嘛，就在这里居住下来呢？为什么他会选择去过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呢？事实上呢，在亚伯兰的人生之后呢，其实他一直都是住在帐篷里面，他没有买过地。其实呢，我想呢，他之所以选择住帐篷的原因呢，除了他当其时他是一个游牧的民族，要看天吃饭，所以呢他选择帐篷的时候呢是容易搬迁。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亚伯兰他知道他在那个地方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虽然神已经应许将那个地赐给他的后裔，但如今亚伯兰还未有后裔嘛。上帝的应许对他来讲要等到将来才可以能够成就的。所以亚伯兰他知道这个地虽然神赐给我，给我的后裔，但如今还不是我的家园。我只是寄居在这里而已，我只是一个寄居者而已。所以在创世纪23章第四节的时候呢，他跟那些客人去买他妻子的坟墓的时候呢，他就 讲了他自己的身份。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是外人，是寄居的。亚伯兰是寄居的，但他在寄居之地呢，他在等。等什么？等一个将来的家园，神应许对他的家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兰因着信 他就在那个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里面居住帐篷，因为他在那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上帝经营所建造的城。因着信亚伯兰在那里等神的应许，他深信神应许给他的，神一定会给他的。纵然那个应许现在还未成就，但是神已经在永恒里面已经为他预备了的了，只是时间未到的。而希伯来书同样讲到这一点，他论到信心的列祖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他们虽然承认自己，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就是在天上来的家乡，所以神并不因他们称他为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确实预备了一座城。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样东西，如果神应许了给人，而后来又给不到人的，他的应许又不成就，这一件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他应许给你的东西，他在永恒里面已经成就了的。亚伯兰他很知道这件事，他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就认定神应许给我的东西，他一定会给我的。就算我在今世里面我看不到神这个应许成就，但是神在永恒里面一定会给我的。所以他就以这个客旅的身份，在那个应居，在那个应许之地，在那里等候，带着信心在那里等。今天神呼召我们，神同样是应许给我们将来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神启示给那个在伯摩海岛里面坐监的使徒约翰看到一个异象，他说将来有一日上帝的城会降临，在那里不再会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那里有生命的河，在河的两边是有结满果子的生命树，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在那个城里面，城的荣耀是充满着整个城，是在那个城里面不需要有灯光的了。这一座城是上帝的城，是永恒的城，是超过我们世界上所想到的一切的城，而神的儿女，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在那个城里面居住。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到现在还未实现，还未成就。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未来。所以我们今天和亚伯兰一样的，我们在地上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一个客旅的这样的身份而已。我们今天越过蒙召的人生，我们同样需要有这一种作客旅的心态，我们在当中去世界上面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在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不是有这种作客旅的心态呢？所谓作客旅的心态呢，就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去买楼，不要去工作赚钱，都不是说叫我们凡事很消极很被动。作客旅的心态是什么意思？是要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永恒的视觉来调整我们现世的生活，我们现世里面人生的追求。我再讲什么叫做下你的心态，就是说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永恒的视觉来调整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人生追求。如果我们知道现今的生活只是暂时的，将来的荣耀才是永恒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区分什么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什么是人生里面不是最重要的。今天神可能赐给我们有舒适的生活，可能有满意的工作，可能有幸福的家庭，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应当去满足这些东西，我们更加不应该将这些东西当作我们人生追求里面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要追求那些更加有意义，更加有永恒价值的那些东西。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要我们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意义，这个才是人生里面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些目标。世界上面的人，他们追求名利，他们很注重权势，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我们不需要太注重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太注重我们个人的得失，个人的荣誉，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能够是有这种作客旅的心态，我们来跟从神，我们过蒙召的生活，是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多些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给神用多些神给我们的精力金钱我们的恩赐去参与神国度扩张的事情上面，好不好？因为我们的人生的前面是永恒，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家园，我们都要去多些去注重我们在今生里面去同神有个美好的关系，去过圣洁的生活。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去跟从祂过一个蒙召的人生，求神帮助我们，令我们是愿意去信服委身给我们的上帝，愿意去付代价，愿意去有一种作客旅的心态去跟从上帝。我们一起祷告。